诸佛众法生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修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修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行，上位在皈依法心当中安住，也在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当中安住一下。然后，什么方不记得圆寂日，所以我们110年的圆寂日念一下，那方不记得赞颂文，信贤文殊师利智勤学普贤行愿意，知否佛子事业者，文殊欢喜金刚起。另外那个文殊。佛子佛法大法主，觉空界中早获智慧藏，如母带儿，慈悯护有情。文殊金刚化身千叮咛，觉空文殊童子之加持，密意界中获证八辩才，教证法藏海洋尊胜主，至诚祈祷买他们南界尊。觉空，我等祈愿生生世世中心中莲花。微笑圣殿上不离麦盘兰圆座，欢喜住善说身教令满众生愿。现在方不起，是最主要的一个学修的，就是传承的来源，非常非常的重要。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精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你，就是种种的善巧以及大智慧，呈现在这个传承的教法当中，就是归结最殊胜的系统，最完整的一个，也算是没办法不起。所以，特定的龙兴心髓的传承或者是整个尼玛派龙兴派尊者很重要。还有古代的时候，莲师同一时期，当然就是很知名的一些大医师、上师都比较多。莲花街的那个几乎大师，他们都是，但是他们的延续这个传承呢，就是从佛陀，从这个圣观、广行这两种的传承呢，究竟的理上说的，就是究竟。空性的教法上面，般若的这个教法上面，当然有龙树菩萨，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所以没法不切有相关的这个就是世论了。 就是禅定呢，种种实修上面的话，当然弥勒菩萨这个传承呢，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呢？系统完整的，所以这个这种的相关的社论，妙法仁波切也是很丰富很多。然后有关于密续的这个修行，结合这两种的这个精要，可以说密宗的这个智慧，从空性的角度，没有什么更超胜于显宗的，其实都是一个见解。但是就是说，除了智力以外，我们是一个智慧的，因为有所知障和烦恼障一样的，智力上面的那种的障碍，和还有有一种是情绪的那种障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就是直觉的这种的转化。所以这个上面密续有种种的善巧方便，不可思议的这个，所以麦克尔摩奇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先历经文殊化身麦克尔摩奇。所以今天选的经的内容呢，也是有关于文殊菩萨的，所以也纪念就是麦克仁波切一丝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经就是我们的《大方广宝匣经》，或者说叫《宝匣经》。所以说，这个就是基本上也是说，佛陀到起源这个经舍，然后文殊菩萨，和须菩提、舍利弗，还有目犍连，阿难陀种种的之间的一些对话，就是主要是就是讲述没有那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与辩才的一种教典了，然后跟上一次一样，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教的讲的经里面呢，常常遇到这个天竺三藏求陀跋陀罗这个就是法师哦，所以我们就之前也做过一些很简有一些简单的介绍，但是今天呢稍稍做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所以。因为它的出现的名字，比较多，经典这些传译当中，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功德贤，这里面的天主当然是印度三藏法师，然后说，这是我看的原先是一个唐朝的译音呢，就是求现在用现在的译那种。满洲人讲汉语的那个音来念的话，就是求那跋陀罗，是吧？那但是就是过去的时候，或许就是念 guna badra 跋陀罗，就是 badra badra，就这个。然后，他生活的年代呢，就是394至468，差不多就是5世纪的人，因为4世纪只有6年嘛，就剩下的68岁都在5世纪。所以，就是400多少年，这一直到李元吉的时候，468年。说这个他的就是用这个梵文的名字 Guna Badra，还不如就是说功德贤比较容易记吧。然后说这个 Guna Badra 或者功德贤是，这个印度，中部的一个人，没有其他的没有太跟具体的，或许其他的一些文献里面有，我没有看到。所以说，就是因为他对大乘佛法的修学很出色，以后呢，后来人把他称作这个摩诃衍，就不是以前有藏区去的也有一个摩诃衍吗？那个玛哈亚呢，就是整个叫他大乘这个人的名字。也被人称大乘这种，因为对大乘的教法非常熟悉，或者是比较知名。他原来是一个婆罗门的种姓， 有些有图啊，这样的话就是稍微好记一点，因为当时的可能画像是自画像这些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或许汉传佛教里面有一些就是早期的都有一些那种像也是有的，所以自己找一找看。小的时候开始学习无明的这个，就是诸种种的论点了，因为印度就是各种。就文学或者这些比较发达嘛，论点，所以说他对天文、书法、算术、医术，以及各种的这些咒术都很精通。后来呢，就看这个《杂阿毗昙心论》，所以说就是这个对他的启发很大。这个，有些就是说。阿毗是对法嘛？就是阿毗昙心论，Samyutta Abhidharma Shatayya 是心论这个心的意思吧？Abhidharma 是对法嘛？就是也是论的意思，其实，然后就这个 Samyutta 应该是说杂的这个意思吧？应该。然后这个呢，就是原先犍陀罗有一个达尔玛查塔，就是旧法旧他造的一个论点。当时这个功德贤就是看到这部论点，当然有时候也叫经，它事实上是一个论，就是阿毗昙心以经，有些人实际上是杂阿毗昙心论这样子，所以。说他读过这个以后，这个就是一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点，比较知名，所以说读到这个以后就非常的有这个震惊了，有对现象的一些感悟，对佛法呢产生很深的这个崇敬心，可能之前就是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都他也都学了。因为他的家里面呢，生生世呃就世代都是就是。不是信佛的，就是信其他的教，或者是就是艺术。然后他也家里面也禁止和任何佛教的僧人往来，所以他呢就是逃跑的，就是以前要跟自己的家人完全从不同信仰的抉择上面要这个怎么讲产生这个隔阂的话不容易啊。他们会觉得你是错的，然后你又觉得比较委屈，或者是说，甚至有些地方把这个人被开除了一样，就从这个家人亲戚的名单里面，所以有些就逃跑了嘛，自己逃跑的，所以偷偷的就逃走了，到远方去以后就是寻师拜这个师啊，所以后来呢就干脆就是剃发。就是落发出家，变成僧人，就是那种沙弥这种僧人。然后在这个学习跟着一些佛法的大德学习的时候呢，非常刻苦，非常认真。对教法呢，就是也很快就是熟悉啊，熟悉这些法理。然后后来就是受具足戒，就是变成一个比丘，然后。那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嘛，所以就拨通这个三藏，所以基本上是很有学问的一个法师。也被就是周边的人就是恭敬，然后也说到这个功德贤呢，就是他对他的就是佛法上的老师呢，就是非常礼貌，礼节周到。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学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为这个启发而学习的。后来就接触到这个，大乘，然后对大乘的教法呢非常欢喜 所以有拜访其他的大乘的一些上师。但是说有一个老师呢，就是让他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就是让他自己选哪一。就是你说这位放了好多经， 在旁边说：“你随便拿两布巾，看你自己。”他一拿以后呢，随手就是伸过去手一拿的时候，拿到的是这个，就是般若两碗无牵颂，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嘛、是还有华严经这两个，然后他的师父觉得是缘起很好，所以非常欢喜赞叹的嘉许这样，所以说觉得跟大乘的缘分比较深，大乘的经教当中，就有关般若和有这个修习菩提心这方面的话呢，当然这两部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具体实践的上面，《华严经》的教法上面，《华严经》里面很多，像上次我们就是说那个，进行品种种的时候，也是说把实践的这个方式，智慧如何融入到实践当中，逐渐转化种种的习气，转化这个业和烦恼，所以不再局限在一个理论的认知上面，而是在时时刻刻的行为习气的转化上面，所以这个就很非常功德就很大，所以处处都有引用《华严经》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就是引经据典的这个比较多。所以呢，从此开始呢，就是说，读诵，演说种种经典，所以就是当地变得很有名，没有人能够就是比他做得好像更好一样。就是后来呢，就转修大乘以后呢，就受菩萨戒，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有学有所成，修有所成这样的一个法师。所以他呢，当然也不忘他的父母嘛，然后给他的父母写信，说劝他们呢，就是皈依佛，佛法才是正道，这样。然后这个信里面呢也说，如果就你们二老呢，就是还继续这种持守啊、艺术啊，或者是说异教的那种，就是外道了，那我回来也没有什么益处对你们。如果你们就是就是归顺，就是归信佛法，然后学习佛法嘛。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长久跟你们就是相见嘛。就所以这样以后呢，当然他父母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或是就是也被他的儿子所这个一生的一些奉献和行为可能感动了。这种好像我记得在美国也有啊，好像有一些在美国建寺，好像是宣化上人他们那边嘛，说有一个法师，好像恒实法师是不是？好像就是，他都说他母亲很不同意，因为他们是高材生那种，很希望他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结果他去了万佛城，然后他母亲呢，就是根本想不通，说你为什么就学这么多。花这么长时间在学校，结果去出家这样。但是经这个接触以后，他母亲好像后来又也变了，就是随他儿子，然后就是接受一些这种佛法呀，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样。类似的就是他们也是受这个自己的子女的一种感动以后，就是步入到佛法的修行当中。对，他就是基本上是功德贤尊者，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后来呢，他去了斯里兰卡，因为印度和斯里兰卡不远嘛，就是离的中印度到斯里兰卡当然也不近，但是意思说就是岛上面距离其实还好，就不是太远，从大陆到岛。然后因为斯里兰卡那时候已经佛法非常兴盛了。所以说，他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都受到很好的这个礼遇啊，护送啊，就是供养啊，种种的这些来来去去啊，都很方便呢、啊。就是以前我记得我舅舅说，他去了泰国，下飞机啊，上飞机的时候，僧人呢就是格外的照顾，就好像是走那种比较方便的通道啊之类的，所以他就觉得挺好的，那边的人真正懂得珍惜佛法和僧人啊。所以觉得那边太好了，普遍人见面还合掌啊，或者是比较客气。 不会享受啊，这里有个臭和尚，那里有个那种态度的人，因为比较少嘛，所以他们是基本上信佛的那种，就是人平均来讲比较就多。当然，梵高、僧人或者是这种的，肯定斯里兰卡是不是那个泰国这些地方也会有的，这种什么都有，有一个社会。所以说，但是他就是在那些旅行途中呢，他也接触了一些商人呐，什么就是香客呀，或者是就是朝圣的人呢，他就觉得说自己跟一些东方还是很有缘的。旅行以后呢，顺便呢就跟着这些船商呢、商人呢，就是来到越往东边走，最后就是路上准备去就是中国嘛。那在路途当中呢，就是说遇到很多比较危险，就是风浪太大，船没办法前进呢。啊，或者是就是船上的人多，那些都要用淡水吃，那些嘛，有时候淡水呢就是快用完了就没喝的那种啊，所以这些上面比较，大家都有一些忧心忡忡、惶恐不已的时候呢，法师在就是能够定他们的心嘛，就是大家可以齐心协力的，就是定下心来，包括祈祷佛菩萨，这功德贤大师呢，或者尊者呢，就是说他对，观世音菩萨作为类似于本尊那种的修行一样的，就是按照密宗的讲法，就是本尊一样，他就非常的虔诚，对佛和菩萨等等，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十方诸佛和观世音菩萨。所以说，他还说你们一起，大家一起，就是就不要过分的那种担心吵架或者是心生邪念呢，就是好好的去，就是积功累德，这样是好好修行，一定我们会渡过难关的。所以他们就说，尤其是他自己也是暗暗的，就是一直在念经诵咒啊，然后做一些拜忏呐、种种的。所以这样以后，最后还是就是好像那些季风的那些比较危险的那些风浪啊，还有就乌云密布啊，骤降暴雨这些，就是渐渐的过去了，就他们的一行人呢，船都渡过难关，所以，船上的人都觉得很感恩这个，就是法师给他们的一些引导和这些加持哦，所以到后来，435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广州那边，以前好像广州那边就说那个什么，现在的上小九那一带是水，后来可能是填水填海还是我不知道，但是以前好像那边是一个上船的一个地方，从海外就是船到了以后，但不论如何，就是到了广州以后。当然，法师就是船上的人，可能对他非常尊敬的种种的原因呢，就是地方的那些官员上报层层以后呢，就是说，刺史车郎这么一个人上报给这个宋文帝，然后宋文帝呢派一些人呢前来迎接，然后功德贤呢就是到了建康，就是南京那边嘛，然后。这个，文帝呢，就是宋文帝呢，就又命令当时的，僧会，当时的一个就僧人两个僧人吧，就慧观，慧严嘛，所以他们就是迎接，然后代表。就是上面的人去迎接这些，这个意思吧。然后见这个慧严呢，他们就是一行人见到功德贤的时候呢，他的神态和表情呢，就感觉非常的清澈爽朗，很舒，就是很平易近人，非常容易相处。然后内心当中呢，很快升起一种就是虔诚和敬仰的心。 然后就是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的交谈的时候，觉得就没有障碍，没有困难，应该是当时的一些僧人是会一些梵语吧，应该是，当时那些时候也有中亚或者其他地方的僧人住在那一些，就是内地各个地方，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他们后来就把法师安顿在齐欢寺，那个应该是在南京的什么地方吧，可能。然后不久以后呢，就宋文帝就请他进到这个皇宫里面呢，就是身家重进嘛。然后当时的一些名人呢，也就纷纷拜访这一次，就是言听之，好像是说当时一个博学的人，也毕恭毕敬的去造访这个功德贤，然后什么名人贵人种种络绎不绝，种种来访这个进城的人呢，还有像将军彭城王，他就是刘义康啊这个名字，然后还有就是宰相当时的，刘义轩，所以他们都就是以功德贤为师啊，所以就是当时比较热闹吧，总的来说。然后开始呢，就是，可能有些翻译的人才或者是怎么样讲解经典，这样以后呢，和一些众多僧人一起呢，开始译经。功德贤就在齐欢寺那边召集很多的这个，医学僧人呢，然后翻译出《杂阿含经》，所以这个就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然后后来又去这个东安寺译出来这个法鼓经，然后再后来就是丹阳郡这边一个地方译出这个声满夫人经，还有楞伽经，然后他的徒众也有700多个人呢，有些时候，然后由这个宝云呢，他们翻译为观这些记录，然后反复多次审定了。商榷就是商讨辨析，这样以后很精益求精的方式来去，就是做好译经工作。所以最后得到这个功德贤的认同以后，认可以后呢，就是把它定下来。所以，当然，后来这宰相又请他去别的地方啊，就是其他的一些寺庙，包括翻译，无忧王经，就是阿育王的那个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事吧，就是，然后也有结生密经的第2品到第5品，还有第7、第8品这些，也有翻译出来，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涅盘经》《阳觉摩罗经》《无量寿经》这些，我现在能接触到的，包括现在佛明经这些，八吉祥，很多的经典吧，一共译出了这100余卷，真的很多了。所以就是翻译《华严经》这个，他们有这个计划，但是就是说，那就是因为翻译《华严经》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有一个故事，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功德贤，就觉得说，因为《华严经》内容很多，而且译的是前前后后版本也比较多，但是他就说自己应该更好的学好中文的一种，水平上面呢，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学得特别的好啊，中文的有点惭愧，可能一直都需要翻译吧，也许。所以就是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啊，就是祈请，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梦见一个人穿着白衣啊，带着一个宝剑。这个持宝剑的人呢，就是，拎着一个人头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说：“你在就是忧愁什么呀？”就问这个功德贤了。功德贤呢，就告诉他说：“ 我现在最忧愁的就是以华严经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中文应该学得更好，这样。然后这个，就是穿白衣服的这个人呢，就是说你不用再烦恼，说完了以后用剑呢，就是把功德贤的头呢取下来，把他手上的那个心头呢就安置在这个功德贤的头上，然后给他说你回头这样就是头转一下嘛。会不会痛啊？应该，就是该不会痛吧？这样问了一下，然后功德贤就回答说：“啊，没有痛，就没有感觉任何疼痛。”所以这一下子就又就是感觉就是明了了，了悟了，好像就是说觉得很，有特定的一个加持吧，就是内心当中的非常欣然欢喜啊。早上起来以后呢，就是对汉语的一些进步，那个是非常神速。就是对于外意思里面的，就是外延内涵这些上面的，都非常无误的能够解释，能够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种学习的加持的一个过程一样的。这个以前宗喀巴大师好像是就学了很多年的经教以后呢，还是觉得自己对，空心般若的教法没有就是究竟的那个意思上面还没有了解到，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有一天就是梦到，佛护论师就是给了他一本典籍吧，然后他觉得那个梦就是很受加持，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又有人就是送给他这个佛护论师的一部典籍。然后他从头到尾就是很开心嘛，就他一直在闭关嘛，在念到好像第18品还是多少那个品的时候，18章这个的时候，就是了悟了，就是有彻底的一个见解上面的飞跃一样，就是提振上面的一个了悟，所以这个跟这个学就是出世的智慧。也有就起到本尊啊，或者是这些成就者的加持。像学释法，像学语言的话，甚至都有这样的。所以我记得以前很多地方的小孩子喜欢就是念文殊心咒啊，或者是这样礼赞文啊，这样来就是变化，就是变得是受加持嘛。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社会事情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功德贤尊者他曾经在内地的时候，也因为当时的一些就是宰相啊想要夺权啊怎么样兵荒马乱啊，他之前也梦到就是有这些情况比较危急的一些时刻，所以常常夜夜做怪梦啊，他就预言说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不到一年开始有这个宰相啊，就是。不是也是信佛的嘛？他也把他请过去也已经，但是这个人呢，对他很好，但是他要反这个皇帝嘛，种种的。然后也就是这时候法师很不同意，说你这样不好，也要劝呢。甚至法师有这个以就是掉泪的那种方式来跟他劝说，你这个做法不合适，不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呢，有一天还是把法师也就是应该是比较。怎么讲？没有办法，无奈的这种，把他也卷进去这个是非当中，因为就是强行的把他带到他的营地啊，那种的意思吧，大概。最后好像就是，从那边呢，就是被解救，或者是说出来了，自己有点就是离开了，有一些机会从水里面逃出来，怎么样离开？然后也有其他的这个对面的这个军队把他救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也讲到说，其实不仅那时候已经不算旧吧，其实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安全了，但是被其他人发现了，所以他这个过程也有一个就是祈祷观世音菩萨，好像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化身一个童子一样，帮助他渡过了一条河这种的，转身那个童子不见了这种的一些就之后那个皇帝呢，就是他也知道，就根本不是法师的这个问题，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刘奕轩是吧？那个陈相他的一个陈相可能，但是这个法师呢还是有情有义一样，从事件的角度来讲，最后跟皇帝见面了以后呢，还是说这个陈相他自己犯的错当然是犯了，但是对法师对他自己来讲，曾经一度护持啊，就是做一些这个易经方面的一些贡献呢，这样他觉得还是很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曾经帮助过，算是有一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恩德或者是这些，所以他说，我就是请允许我为他就是烧这个香啊，或者是祈福啊，这样子就是3年的种种当中呢，以他的这个宰相，也做这个种种的这些做法事吧，就回向，应该是就当然那个失败了嘛，他们的那个棋 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可能不是太重要的，就是主要是易经的这个，我们专注在易经的内容上面，所以后来就是在另外就是。现在应该是南京江宁那边吧，就是莫林镇那边，就是建了一个寺。建寺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鬼怪也好，晚上啊这些，出一些嚎叫的声音啊，奇怪的，就法师最后，僧人们做噩梦啊，种种的吧，就经过法师的念诵加持，这样以后就把他们召唤说，就苏轼的一些业缘的一些恶道恶鬼的众生，在那边建寺的时候已经干扰。但是他们应该忏悔和好好的走上佛法修行的道路。你们可以就是做这个护持佛法，类似于像莲师降伏那种的鬼怪做护持的护法那种一样，他也就做了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遣散于其他一些，然后有些呢就变成不再破坏，反而是护持为那个任务一样的降伏的。所以说，因为我不太清楚那个现在地方，就是说是陶后主，就白塔寺那边，就是原来这个功德贤大师所建的那个寺庙的地方。所以就463年，这些时候又为整个国家有好像有旱灾很严重的，所以经过特定的祈福以后，又天降甘霖这样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内容吧，然后再后来就是，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生命，都年渐逐渐老嘛。就是皇帝很尊敬他，说后来有些时候请老法师，然后就是去皇宫啊什么，坐在他的皇帝的旁边，种种的，这是非常尊敬的意思。过去皇权那种思想很重啊。一定要排场，但是皇帝呢，就是法师来的时候又跑过去迎接呀，他不会坐在那边摆架子那种的，所以这种都有，所以最后呢，就是468年的时候，法师圆寂了，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丘那跋陀罗就是功德贤，对，这个大师的故事。然后剩下的我们一些时间呢，就经的内容。这个经呢，因为就比较长嘛，所以只是选中间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通读这个经。内容上中下三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中卷只是节选，也没有那么，因为篇幅太长，一次课里面完全讲不完。要长一点时间讲的话，可能。以后我看再做看。然后是大德迦叶于舍利弗，我也曾见文殊师利悉有神通。这个是因为接前面一个突然一下是怎么样出来的话，那当然就有点怪嘛。原来就是在哪里，就是 于是佛在这个起源经上就是七数集知数集孤独缘七数集孤独缘这样讲的嘛。那这些呢，因为是前面就接续的内容呢，它主要是在这里说到说，有一天呢，就是实际上前面有这个阿难尊者呢，就向舍利佛提起，说自己曾经见过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成就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以及文殊菩萨所说的妙法。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是阿难尊者给舍利弗讲的时候呢，就是大迦瑟也在旁边嘛。大迦瑟尊者也跟这个舍利弗说啊，不仅是阿难你见过这种，我也见过，我也曾经见过文殊师利稀有的这个神通啊。然后就讲这个过程。舍利弗，尔时世尊成佛未久，我久出家。是时，文殊师利童子使出至此娑婆世界，从宝王世界宝相佛所来，遇见佛释迦牟尼供养恭敬，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陀园中即孤独，这应该是孤独的，应该是那原来那个字上面即孤独精舍坐下下坐三月，就是他就讲到这么一个，就是说过去时候的佛呢成佛不久的时候，当然他们算是出家比较早嘛，就大迦瑟就所以说文殊师利童子呢，就是从宝王世界宝相佛处呢，就是来到此个娑婆世界见世尊恭敬供养。当时这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舍卫国祇陀园林当中做结下安居的时候，好像舍利子是佛成佛那年出生，他们年龄就是成佛的日子当中出生的，这样的话年龄差不少嘛，35岁，这样35个年头。那大迦瑟的话年龄比较大，所以他出家已经比较久，就相比较舍利子嘛。然后就是这在结下安居，在起源精舍当中做结下安居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结下安居大家僧人都要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呢，就不出门呢，就是原来的一些要经常托钵乞食的那些也不去，就是由外面的人送进来嘛。是不见文殊师利若如来前若众僧中若于时持若说戒日若行若僧行僧行次都不见之。过三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结下安居的时候大家都要在嘛。那就是说大迦瑟呢就是迦瑟尊者呢就没有见到文殊菩萨文殊师利。然后好像在佛陀开示啊这些坐前又没有看到他，在僧团当中呢又没有看到他，也不在佛身边，也不在僧团当中。大家一起用斋饭的时候呢，也好像也没有看到。然后不是就是时常食物啊这样的时候要就是念戒嘛，诵戒。比如说4月16日到7月15日有一些地方就这样做三个月嘛，要不然就是按照这个阴历的话就5月到这个8月。所以中间的特定的一些日子的时候15、30这样的时候呢就有诵戒嘛。那也没有。然后有做其他的心经啊或者是出坡就是作物这些做一些劳务这些时候的也没有看到他。所以就文殊菩萨在这个就是应该在他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意思。然后过三个月以临自一时乃见其面，我即问言文殊师利何处下座，即答复 既答我言，大德迦叶，我住在舍卫大臣波斯匿王后宫一个月，复于一月住童子学堂，复一月住于淫女舍，复一月住于这住诸淫女舍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是就像有一些资质比较老的那种修行人嘛，就是大迦叶的话，所以三个月都没有看到的。最后在这个阶下安居结束的那一天呢，就是大家都有一种特别的日子，就是说，Pravarana 就是那种让别人满意、让自己欢喜。意思是说，在这个中间呢，给大家带来任何不方便的话，我诚心的就是向大家忏悔啊、道歉了、然后希望就是能原谅我任何生于意当中造作的不是。如果别人见到什么，或者听到我做的不好，或者见到我做的不好，或者是心中怀疑我做的不好的有的话，我在这里呢，就是诚心向大家。就是虚心的接受批评了。那现在的人要接受批评比较困难嘛？过去僧人修行的时候，就是他是主动的，或者是就是说请大家来，就是说自己有任何过失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善意的提醒嘛，不是那种怀恨啊、记仇啊那种，所以说，就是主动要求其他人说我有什么问题，请你们说，我会改嘛，就这种的。那现在有的话别人说出来也不承认，说出来就是记仇记恨，然后那种的心态。所以这个僧团里面的那种素质要好一点，如果素质不好的话，那相互检举揭发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的恶意，都是非常善意的和那种的怎么讲呢，相互有一定的信任度吧，所以就没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就就是最后的这个自我这个批评的那个日子当中啊，就是他在所以然后就是说然后这个问呢，就是迦叶尊者呢就是问说，这三个月你在哪个地方呢？就是阶下安居，我这么在。就是所有地方都没有看到你啊，就这个意思。这样的时候，文殊师利回答说，就是大德迦叶对他很尊重啊，说我三个月就是当中呢，就是住在舍卫城这个波斯匿王的王宫的后宫里面的一个月，然后住在这个童子呀，就是青年的那种学堂啊，就是一个月，然后住在这个一些就是卖淫的或者是这些。即是那种什么青楼那种地方一个月嘛，这样讲的。然后这样听的时候，当然大迦叶是那种迦叶尊者是苦行第一的那种修行者嘛，就很可能不解啊，非常说心里面就有点就觉得堵嘛。所以说我闻是以心甚不悦，心甚不悦。很不高兴，就这么样。既作是念，就心里面就想说，云何当共事，不近人面，不近人而作自意。我既出堂，便击锤，见锥，欲并文殊师利童子。所以迦叶尊者呢，就是说听到这么一些话，心中可能不仅是不悦，可能是有点愤怒了，就是当然就不悦了，就是简单来讲嘛。然后就去心里面想说，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不敬的人在一起，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他就直接说那种好像不把戒律当回事那种的意思，就好像大家批评我这三个月都不在是吧。而且还说我就在这里那里就这样嘛，所以说也没有就是说这些，但是你只是主动问的嘛，就是迦叶尊者主动问你在哪里，然后文殊菩萨这样说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坏了很大的，就根本戒嘛，就以为是说文殊菩萨。那这样的话，怎么跟就是在一起这样，就是做这种结下安居的结束的这个过程呢？所以就应该是他这样完了以后呢，可能有点急性子吧，就出去呢，就是敲那个。过去有些地方是木头嘛，就是四方块的一个圆木块或者四方块，然后用另外一个木头榔头一样的敲那个，就给僧众上课、下课或者其他早上起来打坐那些时候敲的用。后来有些是那些铜片的或者是其他的，鼓呀，反正都是那种原来是木头，一块木头敲那个木头。颈椎是吧？椎。然后说这个就是要，因为就是僧众开会以后又集体做一些决定嘛，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把文殊菩萨呢，就是把他驱逐出僧团呢，这他有这个想法心里面，但是也不是说这个立即，也不是说就是立刻转身就出门就敲的，不是这样子。但是听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可能。之后就心里面忐忑不安的，然后可能就想说这个事情需要讨论嘛，就那这样。那时候，这个师尊呢又跟文殊菩萨在一起，就是之后的一个，所以文殊师尊呢就是这个部分。二是师尊即告文殊舍利童子，如看是摩诃迦叶经者。何故打剑锤、剑锥啊？剑锥，也，白言师尊，我已见之，喻宾于我。所以这个佛呢，就是可能当时并没有，就是他是这样问了一下，比如那个文殊师利菩萨说：“哎，你看看。”好像就是摩诃迦叶现在好像在敲，就是他为什么要敲啊？就知道了，就是你看看，就是他为什么要敲这个，剑锥啊，就是要那个集合大众啊，就僧众。文殊菩萨呢，给师尊说：“哦，我知道，他是想我把我这个逐出这个僧团呢、啊，就是这个也这样讲。”那师尊呢，就给文殊菩萨说。佛与文殊师利童子言，今可现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令彼生闻心得清净，勿与汝所生不净心。就是佛允许，就是是文殊菩萨呢，就是你应该又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就是实现你的那种自在神力神通的这种境界，让。就是迦叶尊者，就是摩诃迦叶、达迦叶，等其他的这个声闻的修行者呢，心不要生邪念了，就是心生清净，就是不要升起不清净的念头，应该保持清净的心，就是让他们心得清净 然后这样一说的时候，当然就是文殊菩萨呢，立刻就是文殊啊，于是文殊师利童子即入三昧。其三昧明现一切佛土。文殊师利入三昧时，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皆有摩诃迦叶头陀第一，悉达见锥。所以文殊菩萨入定，这个是现一切佛土，这样就是广现这个佛土的这么样的一个这种神通啊。现这样的一个神通，然后幻化这样显现，然后或者说可以让你看到这个种种的世界不同，就是不可思议的世界。然后如十方如恒河沙数的众多这个佛的世界，诸佛世界。但这些世界里面的呢，恒河沙数这个不可思议，就是像我们讲普贤行愿品中讲的，而且每一个能看到，就是里面都有头陀行苦行第一的这个摩诃迦叶呢，在那边敲这个剑锥啊，这么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这时候应该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摩诃迦叶，也就是叫到身边来了，然后于是世尊问我。 世尊即问我言：“摩诃迦叶，如今何故大欲见追？”我言：“世尊，文殊师利自说是言：下三月中，诸王恭候及淫女舍，为宾事故达于见追。”所以我还是就是说，再一次就跟摩诃迦叶呢，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要就是什么缘故呢？要这个敲击这个见追啊，集合僧众。然后摩诃迦叶是说，世尊文殊师利，就是说自己在接下安居的三个月当中呢，诸波斯女王的后宫以及淫女房舍当中，以及童子这些就违反戒律了嘛。这个就是，所以呢，我就是击打这个见追击中集合僧众呢，要把他就是驱逐出这个僧团。这时候呢，就佛身上呢就也发了就是很大的光，就是二是世尊盛放光明周边十方，而告我言，就他这时候能够可能开始就文殊菩萨现意中的清净的，就像那个刚才讲的那种现这个三昧佛土中洞的时候，可能摩诃迦叶没有就一下子问说，大迦叶没有一下子问说啊这是什么，太不可思议了，或许他没有看到，但是佛这里放光的就是他，二狗也如观遍十干，如今遍观十方世界，未见何事？我使遍观无量无边恒河沙数十方世界，其中皆有摩诃迦叶达追击，见追摩诃迦叶而达见追，见追啊，追就是。欲并文殊，是，一切处也有文殊菩萨。所以他自己那个做的事情呢，就是出现在类似于就像《多楞经》里面一样那种恒河沙数的这样的这些里面，都呈现他刚才做的那个景象。佛就是身上放大光明照，就是照遍这个十方诸佛世界，然后就问说现在。就是遍观十方世界，你能看到什么就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就说啊，确实尊者，我就看到这个十方，就是意思是无量无边的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都有就是自己嘛，就是摩诃迦叶在打这个剑锤，也有文殊菩萨，就是坐在佛前了，就是这，因为他们应该是三个人在一起嘛，现在就基本上。然后佛告我言，如今欲宾何处文殊？此为世界，为此世界为十方界。我是即离佛世尊，离佛世尊足，作如是言，听我忏悔，听我悔过，世尊，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成就菩萨如是不可思议功德，我从佛所有成，我从佛所成有量智，而度无量，而欲度无量智慧，欲度量啊，而欲度量无量智慧，以不知故而打剑锤。所以这个时候就因为看到这么样的就是多的世界当中这个景象以后，佛陀呢就问迦叶说，你要现在驱逐嘛，他不是要驱逐这个文殊菩萨，你要驱逐哪一个文殊菩萨，说你要就是这个意思，说你现在要将就是和哪个地方的，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驱逐三团呢？是这个世界吗？还是十方世界呢？就问他， 然后这个时候呢，魔幻教师当然就觉得师尊的这种展现光芒啊，种种就是文殊菩萨这些功德很大，就立刻也是有忏悔嘛，就是说顶礼师尊，然后说到师尊，我请听我这个至诚的忏悔啊，文殊师利是这个佛的大弟子，就是法王子嘛，成就这种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已经成就了，所以，我跟随师尊学习，挣的是有量的那种声闻智慧，所以，而不应该就是说，或者是无法度量文殊菩萨或者菩萨的这种无量智慧啊，所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说，由于自己的无知呢，才会去以为文殊菩萨就违反了一些戒律，就敲这个座位啊，就本来是很有正义感嘛，就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讲，然后听佛这样就是实现神通和文殊菩萨实现神通发佛身上发光，种种以后呢，他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做的不太对，所以就不做的不好嘛，所以就是类似忏悔。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讲这个经的时候，也有想到说，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有些是人学的说，怎么讲呢？整体是什么一个情况？很多人不一定了解。以前像创办人不切，他在世在美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作为，在美国是能接受的，但是传统的佛法的修行者，很多人肯定会批评他。曾经也有人就学者去批评他呀，或者跟随藏传佛教其他宗派的人觉得，哎呀，这个他在乱做呀，就怎么怎么样，就是也严厉的就批评嘛。后来好像又有点后悔，就是Robert Thurman 就是他自己原来是出家人嘛，后来就是。他自己在说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说，开始长跑仁波切那种就是很多作为啊这样的时候，他因为曾经受自己出家的时候受了很多戒律方面的这种训练和教育，他就觉得这个做法很不好，很不好。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是对的嘛，就是他能理解，他也有引经据典种种，然后批评长跑仁波切。但后来，长跑仁波切就一系列的整个身世结束这样的时候，他又开始有点后悔，觉得哎呀，这个就自己的一些见解不一定就是完全是对的，然后就有点就是怎么讲呢？看到就类似吧，就是说，长跑仁波切的一个特点是，至少说他的很多弟子呢，就是对于佛法和精神修行方面。确实深入很多，就是比起当时的其他的一些团队来讲，它是就是一系列的那种，引导啊，就是大小乘贤密宗都有，就是有实现了很多方便善巧，当时的那个社会和就佛法接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英文的世界、中文的世界，当时还是有很多这个专家人才啊，在做佛法上面的事情啊，翻译或者其他的。但是他的方式是比较怎么讲呢？非常快速的，就是怎么讲？集合了很多人，也创造了一直到现在在美国佛法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作为吧。包括有佛教的这个大学呀、出版社呀，就是期刊呢、这些期刊两个期刊现在还在吗？但前几年又有这样的一些那样的一些事情，稍微有些不顺，可能有些地方，但是，就是整体来讲，长跑仁波切圆寂比较早，就是48岁还是多少岁，是吧？就圆寂了。如果他能活到七八十岁，肯定就影响蛮大的。就当时就是现在就类似的吧，就我们就只能这样说，就，他利益到的众生也是非常多的。书也很多，杂志也很多，或者是说整个那种接触的面向很广泛，这些可能就是，但是在这里呢，当然文殊菩萨 就是说的，就我们就继续这个地方吧。看时间够不够，佛告我言：摩诃迦叶，如之所见，十方世界菩萨，十方世界文殊师利，亦复下三月住于王宫后，王后宫以及淫女舍。此间文殊师利童子令彼波斯匿王宫中500女人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令500淫女500童子得不退转无上正道，复有百千众生以声闻法而调伏，指无量众生得胜天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佛就跟这个直接讲了，说迦叶，大迦叶，迦叶尊者说，你所见到的十方世界的文殊师利呢，就是在结下安居的三个月当中，也住在就是这个。就是比方说刚才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文殊菩萨以及种种嘛，说那些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呢，也是在住在王宫后面的淫女房舍当中啊。然后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的文殊师利呢，在结下安居的三个月当中呢，是分别住在这个波斯匿王后宫童子学堂，还有就是淫女的这个房舍，就是妓女殿嘛，算是。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但是就是大家是可能不知道的是说，文殊菩萨以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呢，度化了宫中的500位这个就是女子啊，有一些就是上根的话呢，当然就是成佛成就了嘛，就是成就正觉这样子，就不退的这种那就是说见道以上嘛，就。那这圆满的话呢，就是成佛了，就是不退的话，应该是就见到这样，就是这个算是真正的上根的一些人，他度化了很多上根的人，然后都度化了这个500位淫女、500位童子，令得不退转正正，就是也包括500这些宫女、500这妓女或者500童子这些，青少年呢，这些也得到这个。不退转的这个就是见到这样的位，他已经有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各自寻求解脱的，又以声闻的法呢调伏百千众生，就是这是中根的，类似于我们如果以某一种的分类的话，也可以这样分。然后还有就是下根的话，求人天法的那种呢，就是教化一些修习人天善法，获得这个那升天的福报，众生更是无量无数啊，这个难以数尽，就是无量众生得生。天就是，那这里就是三个月当中做了很多很多事，然后是我是白言，大德世尊，文殊师利，为说何法，乃能如此如是教化众生？那大家是可能也有点疑惑，就觉得就是，然后佛言。迦叶，如可今可问文殊师利，自当答如。然后就是大迦叶就是当然就问说，文殊师利说了什么样的法能度化这么多众生是吧？然后就我们是就是结下安居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不去害众生，但是文殊菩萨在度众生，不仅没有害。师尊呢，就是在这，我们师尊要什么，大迦叶自己去问，所以文殊菩萨就他自己会回答的。然后我实际问文殊菩萨利，如说和教法调化如是众生，你教了什么样的，就是用了什么样的教法是吧？就是度化了，如何调伏了这么多众生？这些众生这样的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回答：彼答 我言，非为说教法导众生，大德加色，或有众生以娱乐乐而调伏之，或以护持，或以威服，或以设财设，或以贪求，或现大庄严，现神通。或现神通，或现世身，或现凡身，或现护世身，或现转轮王，就或转轮王身，或随各个所示诸天而现，而为现身，或以软语，或以粗语，或二俱用，或以折法，或以密意，或现作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回答说，不只是就是有说法才能够教化众生的，就是当然说法是重要的这个方式，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还有其他很多善巧方面。就意思说，有些众生呢适合以娱乐的方式，就是使其欢喜而调伏之。所以这些呢，当代就是我们说历史上面有一些这样的风行者，或者是风致行者，或者是像那个现在宗萨仁波切，他们的风格也是比较怎么样开放的，然后就他自己不忌讳任何的东西。有一次好像讲法的时候听到好像这么样说，有一个人其实他在尼泊尔的一个酒吧里面，就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请我去开示某一个法，然后怎么在那个就比较昏暗的灯光当中，后来怎么样，就是他开示那个经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缘起嘛，所以他们也是，确实不是就是，也种种的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的一种方式，我相信是这样子，然后他好像有时候视线跟普通的人没有任何差别，这样就是接近其他的众生，或者是在接触各种各样的各色人等嘛。如果你的要求很高，身上不应该有那个刺青，然后同性恋这些也很批评，然后这样那样的所有都批评的话，最后可能很多结缘就比较不容易。要以这个最严格、最坚毅，如同那个就是印度教徒里面那种，就是对随梵天的那种的行为的一种的方式要求大家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也是说，以适合娱乐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让他欢喜而调伏之，这个意思啊。然后有些呢，就是适合用保护的方式，有危难的时候用保护。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的方式来就是结缘啊这种的。有些用威严呢，好像就是有比较，有时候要有一种就是完全就是天天开玩笑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别人慢慢也不把你当回事或者不尊重。那样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一种，有些人需要这种方式能帮助到他们其他人，或用这个资财。射手这种的，就是用一些钱财啊这些，或者是有些事，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所求的话，随顺的方式，随顺当中度化。这个过去文殊菩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也有，有些时候现这种庄严呐、殊胜啊这种，甚至这个有神通的话，就是现神通，现这个有当地是印度教的社会的话，那就是梵天、地势这些。转轮王这些上面肯定非常殊胜。那在其他一些地方的话，就是现其他的，像，比如说西方世界可能就是耶稣啊、基督啊，或者是十二门徒里面的这些主要的一些人呢、这些可能就比较重要。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就是以他们各自所奉行事的这个诸天呢，就是现这些诸天的身。他们才心里面有感应，有尊敬，就是广东啊，或者其他一些台湾的话，有些是妈祖啊，或者是这些，可能以那种的话，他们信奉着呢，就觉得容易亲近。如果是其他教那些的话，有那个什么咕噜娜娜是吧？那种， 然后就是那个，锡克教或者他们都有这各自的那个，所以但语言上面也一样，说有时候用柔软的语言，也或者是就是说，也用这个比较怎么讲严厉的或者粗暴的那种的语言，或者是有时候两者并用。有些时候好像就甚至都有一定的那种处罚的方式，或者有时候以这种隐秘的饶意的方式，用种种这个就是巧计啊，就是善巧方面我们所说的，用这些方式来就是去做这个帮助。然后就是文殊菩萨在这继续就是说。以种种法而调伏之，这是大的加色，我以方便，化众生界，我以方便化众生界，然后说法，令其，究竟，令其究竟毕竟调伏。所以他也不是说你就是随顺众生，众生烦恼无量，那你就说是要随顺他们的烦恼，放大他们的烦恼吗？不是，是上面就是随顺当中呢，就是由这个结缘，然后结缘有相互有一种的沟通的这个缘分和，或者是一种的建立一种的友谊或者信任，这样以后呢，进一步就是可以他们才愿意就是听或者是愿意就是交流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因为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所以要运用种种的善巧方便给予调伏，先化就是这种方便是去化导众生，然后再为他说法，然后引起真正的被调伏。所以这样讲，就回答了这个迦叶尊者的这个问题。是我言，是我问，是我实问言，文殊师利。汝之调伏有其众生，即答我言：大德迦叶，我所调伏等如法界。我又问：法界几许？文殊师利言：众生就如众生界。我又问：众生界者何有？复有几许？即答我言：如虚空界，如是迦叶。众生皆法界，虚空界等无有二，无有别异。所以这个当中不是佛刚才讲的说，就是种种无量无数天众啊，这还有很多的这些百千的这个，就声闻缘觉啊，还有就是这个五百的这个得到这个不退转的这样讲的嘛，所以有很多这些数量很大。所以迦叶尊者呢，就还是问说你。所调伏的众生有多少？文殊菩萨说：“这个等同法界。”然后又说：“法界是多少？是吧？就是众生界，众生界是多少？”这样他一个一个问到最后，文殊菩萨就说：“如虚空界，就是这些众生界、法界虚，就是虚无，就是就跟佛前面讲的说无量无数一样，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无量无数以这种讲的。”有虚空，就是虚空没有边际，所以等无有二，无有差别，这样讲。然后我又问文殊师利：佛空出世无所调伏。文殊师利言：大德迦叶，如人热病，世人种种妄有所说。是您中有天鬼迟耶？有大明一因彼人苏热病既愈止不忘说，就热病既愈止不忘说。余欲云何？世中颇有天鬼不去否？我言否也。文殊师利。有因疏故热病出差，是差，好像是差，对，差，这是差字。大的假设是良医者 多不利否？我是言，我敢试量一者多不利否？多利彼否？对，多利彼否？我言如是是，问如是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一直在问嘛，大家是就是解他的惑，大家是就是说调伏这么多众生，这样讲以后也还肯定是比较赞叹的，就。这大家尊者又说心有疑，就是疑问嘛。他说，如你所说，这么样无量无边这样的，就度化这个你调伏的众生，等同法界众生皆虚空界这么样说的话，那难道就佛出世就是都没有调伏那些众生吗？就难道佛就是，意思说就是那就佛出世没有度，要不然就不用度，因为你就已经度完了嘛，就这意思啊。反正他这样就问的时候是这样问的，文殊师利呢就回答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得了热病，然后以为是就是其他的原因，他没有找到重病根嘛，就是说了种种的妄想语言的妄言呢，说这个，你说这是天呐，这是鬼呀。在作祟啊！有人在害我，有鬼在闹鬼，这肯定是他们在这整我。因为现在都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嘛，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一些法师教的，一点点小事情里里外外的，就自己做错了，情绪掌握不好，以为是有鬼在闹，或者是有其他人。当然，我们不否认有这个，就是非人的一些干扰，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人的干扰，而且你自己就是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自己的作为和这个心态，对自己的作为心态不管，天天以为是外面的人、外面的鬼、外面的天，这是在闹啊，就在整自己，这样的想法是比较奇怪的。所以这个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本来你是得了热病，就是，你以为自己在被就是鬼魅这些作祟啊，这样，所以说，难道这个当中有鬼魅作祟吗？那这没就是没有嘛？就是然后说有一位就是高明的医生呢，给这个患者就是应用这个酥油啊，可能是调制的一些那种药和酥油结合的，然后热病就是痊愈啊，不用不再说这个妄语，然后热病多了以后，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像发烧啊这些的话，就是那种。病人那个发烧的人，有些时候没有那种的掌控嘛，他会乱说语言，有时候他出现幻觉，温度太高了以后就是提烧，那这时候更有人相信他肯定是中邪了呀，或者是鬼附身了呀，这样子，因为你看这个人的就神志都开始乱了，那个人可能。感受到一些幻觉呀，或者是乱说一些话，那这样的话，那其他的人以为说，那肯定是要这个驱鬼啊、魔驱魔呀、啊、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药喝下去了以后，那个有鱼就那些就乱说的就没有了嘛，就是这个是不是那时候鬼就离开了呀？之前那个鬼是不是到了，现在又离开了呢？就是问的时候呢，就迦叶尊者就说、哦、不是，就是因为饮用了这个酥油，然后热病呢就是得以痊愈。所以这些上面大家可以看出来，佛教比较提倡就是吃药的，有文献经典里面也有讲到，佛也就是象征性的吃药的这种说的有。所以就是鼓励别人就是就医问药的话，你还是要正当的去做。但是有一些人说，那就我就一切都要靠药，那修行那些可能就是包括行善积德没用，那也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些多方面都用。不仅是一个方式，但是主要的方式和那些上面自己要搞清楚。有些是业障病时间的药都没办法，那你好好去修行，要就是遣除业障的一些法。但有些人是就是世间的身体的物理性那种的疾病，那你就是用其他的不应该把方式用在最主要的还是要就是除了就是超越生死这些当然是佛法以外，就世间的病。痛啊，肿胀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用，就是正对治的一种方式，这些现实的方式。 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说这边梁医给他所有的这个人，那这个那有利益到病人吧，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大家说呢，就说是的，确实有文殊师利是这样子，有利益到这个病人了。然后文殊师利言，大德迦叶，世间如是颠倒热病，无我。我想，助我想也要看，助我想以生死流转生死。是故如来出现于世，虽彼形色应解法门，知解我想断于颠倒，为彼众生而说，而言说法。既闻法已。出一切相，无所执着。知解相已，度越诸流到彼岸，名为涅槃。所以，基本上应该其实应该差不多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用上面的这个比喻呢，用这个出热病呢，用所有出热病的这个方式，文殊师利菩萨呢说，世间的众生也是如此，就是迷惑颠倒，就像患了热病一样，就是说有这个妄有我，有这个我，就是本来没有实有的任何自信的这个现象，但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好像有一个自信的存在一样。起惑造业受苦，然后因为有我执，所以有他执法执，然后因为有人我执，法我执这些，然后有我慢呢、啊，就是我爱啊种种的事，所以就像十二缘起讲的一样，就是种种的造业的受苦的，就是轮回相流转了、就生生死死这样开始，这样循环的，就是所以为了就是众生能够了解呢，就是诸法无我，断除这个妄想颠倒呢，就是如来出世是出现在是之前不是大家所说那如来出世是干嘛的，是吧？那这样就有这样问嘛。所以说，难道佛学还需要这些？都还有，就是说，佛出世还没有调伏的那种，都还没有调伏众生，就是，那佛出世就是对于，因为无量的众生这样讲的话，就是怎么讲呢？都文殊菩萨在这做的这个比喻吧，就是说，如来。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随众生的根性的这个差异而开演不同的法要，所以八万四千的法门，然后是三藏四虚，这个三藏十二部种种，是众生呢，就是听闻修行这些，能断除妄想啊，就是一切妄想执着。所以众生呢，依照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些教法开导，皆知诸法无我，无所执着，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度过烦恼的生死激流，或者是就循环的趋向涅槃，就最终来讲得解脱的意思。那大德迦叶于意云何？世中颇有我及众生，寿命，看我及众生寿命，养育人，以及大丈夫，以丈夫可涅槃否？可涅槃者否？我时回答无也。是文殊师利，所以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问，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由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能够证得这涅槃嘛？就是这个一样的，就是众生寿者养育人，以及 丈夫，科涅盘佛。这个我们以前有些其他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内容，就是他这个时候呢就回答说，确实，这个主要是指的是那种，烦恼和所知的障碍，现前的各种就是大小乘的这个修行的人呢，就是会有不同的，就相应的那种执着嘛。我们有些时候说，这些有些是烦恼障、所知障、我相人相识中烦恼障、众生寿者所知的一种所知的障碍。我相人相呢，就是障碍解脱；众生和寿者呢，就是障碍成佛。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以无我的智慧转化我相人相烦恼障的话，就是小乘罗汉的这种证悟就能取得。如果再加上就是那种众生寿者这些，无我法无我的种种上面有圆满的这个证悟的话呢，破除而证就证得佛果。所以呢，说我呀、人呀这些时候说人我执、法我执这些是就是非常重要转化的时候，人我执呢，就是由这个具身我执遍及所知，也就是说先天后天的那种执着吧，各种各样的这些种种心思五蕴以及这些上面。那法我执上面也有，就是说除了这个执识的这些具体的一些思想啊、语言啊、身体在时空当中所做的一些万法上面，就是说。就觉得是罗涅都是实存的，就是你说到轮回和涅槃，这样轮是个超越，最后就又把它看作是一种实有的一种轮涅，所以这个实有之，另外一个就是空执，对于这些无实当空的这些执着，所以说就从这些上面，这些都要超越。对，总的来讲，意思说。从空的这个教法的角度来讲的话，要超越一切。然后同时呢，那怎么去圆满？说有这个怎么讲呢？种种的功德呀，出世佛出世化显现度化众生呢，这个就是幻化这个空性和缘起。事实上面空性缘起不二，或者说佛讲的是说，除了五蕴以外，他没有讲别的空，或者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必空，空必一色。就是离开色法，不能谈空性，不能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空性呢，就是基于缘起来理解来讲。所以这个其实空性和缘起，从某种程度上就是相互暗含着彼此一样，是吧？或者说双运的，它是一个本来就是，就是一，或者是他们即使就是显的时候缘起，本质的时候是空性，就这种意思。他们是一体两面也好，或者是本来没有两面就本是一体也好，就是或者是迷和觉醒的这个差别来看的也好，就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给这个大家说这文殊师利言，为了如是利益众生。故如来出现于世，示现平等教化，实无众生可度，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般若的这种智慧，显现。我们不是说的什么，一切都是显现，当中无生也无灭，只是令众生，就是解知这个虚妄烦恼不实这样的一个教化众生的一个契机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我看，文殊师利言大德，迦叶，为是故，为是利故，如来出世，但为显示平等心故。平等想故，不为生，不为灭，但为解之烦恼不实。就最后就是，一些烦恼也没有真实的，不用特别害怕。就是原来以为说烦恼有很可怕的，怎么怎么样？说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说烦恼为这个第一的一些，有些是最后说烦恼即是转为菩提，烦恼即是菩提这样的一些，这里的就是讲到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真实，所以也是智慧。这样讲，所以这个本质上面就是对于一些众生根性不同的人呢，就是以种种的善巧，因为根性的千差万别，佛菩萨教化众生，随缘随机，就是度众的方便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些是下层的那些，或者说还没有证悟不够高的人，不够理解的，不能够了解的，也要修恭敬心。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对菩萨的诽谤的话，那个过失很大嘛。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文殊菩萨这样3个月度了很多众生，但是如果其他一些人想要把他开除出僧院，觉得在哪里不对啊？本来是应该是离境的对境呢，最后变成谴责，招众人来就是敲打这个锥剑锤，要准备要弹劾的这个对境一样的，所以你有时候也要自己谦虚一点，所以不太那么了解的情况下就，修清净心就变得很重要。当然，当时的人会认为说，我认识，我知道，就是我所知道的，我所见到的那些是千真万确的，眼见为实，耳听为，就是真这样的想法有的可能。但是，如果会从另外一些层面观察的话，那可能有不同的认知。或者再过一些年，好像我刚才说那个 Robert Thurman 的那故事一样，他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总的来讲，让希望大家彼此呢修清净见，平时啊。不要因为稍稍的有一点这个，就说别人的见解不好，说别人的行为不好，说别人的持戒不好，这些都不要说太多，自己修自己的。然后如果别人不好，非常善意的话呢，当然也要非常虚心客气和自我忏悔的方式来去探讨。但是如果是你就是可以探讨的对境和信任的那个人际的话，那其他的就没有。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明天有些人因为是30嘛，萨嘎达瓦30，有些人想可能早上受个戒，我倒是可以受戒，但是因为没有发通知，是因为是个周二嘛。周二的话，很多人上班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平时这个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完整的一个斋戒。那有些人愿意有的话呢，就早上就跟原来的时间是一样的，可能大家5点半或者5点20左右就在线上，就正好早上5点20。那是一个八关斋戒。那其他人不方便的话，自己看就是晚上的时候发愿池，到第二天早上啊，或者是这些都有很多方便善巧嘛，这样去做。所以扎克达瓦算是就是结束的那个最后。今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吧，算是。所以明天早上有受戒的话呢，大家上线；没有的话，就大家各自以其他的方式修行都一样。有些必须要说话，但是像受戒的话没关系，说话其实不在八戒里面，八关斋戒里面。所以，可以有完全有必要的话，那些话可以说。所以过午不食和其他的一些能做就可以。赐福以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海，周游其无。也回向给诸位身心安乐，诸事顺遂。愿一切众生早日成就，这悉得了。